铜马蜂窝。相传，在清朝康熙年间，洛阳城来了个姓马的县官，此人不仅心里窟窿多，而且刁钻尖刻，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马蜂窝。马蜂窝有个儿子叫马二蛋，笨得要死，上了三年学堂也没学会一个字儿。这马蜂窝望子成龙心切，就想聘个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，于是他出了一道招聘告示，谁在一年内能教会二蛋100个字儿，就给谁100两修金，并管翻一年。可谁知道，告示贴出3个多月也无人问津。城东有个白马寺村，村里住着姓孔的兄妹2人，哥哥孔生是个老实厚道、满腹学问的穷秀才，妹妹孔秀是个十分聪明的姑娘。兄妹2人相依为命，苦度日月。这一天，孔生进城看见了马蜂窝的招聘告示，为了生计，就到马家当上了私塾先生。孔生到马家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一年下来，果真教会了马二蛋识了100个字儿。腊月29，他找马蜂窝结账领钱，准备回家过年。万没想到，马蜂窝把嘴一歪，哼，算什么账呀？人家教书先生一顿吃1个馍，喝1碗汤，你一顿呢吃3个馍，喝3碗汤。这一年你吃我多少饭呢？该倒找我多少钱？算吧。孔生如同闷雷炸顶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又惹不起这个当县官的家伙，只得含恨离开了马家。孔生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，把满腹委屈向妹妹诉说一遍。孔秀一听，气呀，他决定进城去捅捅这个马蜂窝。他给哥哥耳语了一阵，便来到马蜂窝家，给他道了个万福，高声说道：“恭喜恭喜！”马蜂窝一看，是个年轻的村姑，这说话声好似金钟碰银铃，那模样又恰似出水芙蓉，便凑过来问：“小姑娘，你说我老爷有啥喜呀？”孔秀说：“老爷，我给你找了个教书先生，这先生学识高，吃得少，5州3县也难找。”马蜂窝一听，顿时喜上眉梢，忙叫人给孔秀端来一杯香茶。孔秀加了口茶，接着说：“这先生才高8斗，学富5车，他教出来的弟子有几千，也成了名，做了大官的就有70多人，人们呢都称他是个圣人哩。”马蜂窝听了，便迫不及待地问：“这位先生要多少修金呢？”孔秀说：“那先生教公子成才，图的是圣人的名声，至于修金，他说分文不要。”“
啊，那先生性情如何？”“
爱静，坐下来就不走动了。”“
那饭量呢？”“
你放心，那先生不要你家管饭。”
那好，那好啊！可是他肯来吗？”“
俺和他祖上有近亲，我出面说呀，他还能不来呀？”
这马蜂窝越听越高兴，便要孔秀马上请先生来。孔秀说：“
不过要我请那位先生，有一个条件，你得先把欠孔生的100两银子付清了。”不然呢，让那位先生知道了你赖账的事儿，可就难办了。
马蜂窝听了这个条件，又犹豫起来。孔秀说：“
哎，你要是不愿意呀，就算我白说。”
说着站起身来，佯装要走。马蜂窝心里拨起了铁算盘，那位先生一不要修金，二不用管饭，一年能省多少，3年能省多少。这么一算，他立即说了声好。当下2人立下字据，写明条件， 双方签名画押，各执一份，谁要毁约就治谁的罪。一切办好后，孔秀让马蜂窝稍等片刻，他立即去请那位教书先生。孔秀出了县衙，匆匆跑到城东的孔庙里，把孔夫子泥胎神像搬下来，掸去上面的灰尘，抱了飞快地跑到马蜂窝的衙门。那些迎候在那里的三班衙役、师爷书吏，见这村姑抱起孔子泥像，都瞪眼伸舌，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。马蜂窝一见孔子的泥胎像，气得脸皮发紫，怒吼一声：“大胆刁妇，竟敢戏弄本官，该当何罪？”说着就下令把孔秀绑起来。衙役们刚要动手绑人，只见孔秀不慌不忙地把手一扬，说：“且慢，请问大老爷，你我讲好的条件，你为何又要毁约？”马蜂窝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弄个泥疙瘩，这算什么圣人？”孔秀冷笑一声，指着孔子的泥像说：“
请诸位评论评论吧，这孔老夫子不是大圣人吗？他有弟子三千，贤人72位，这是假的吗？我说的，这位先生不吃你家饭，不要你修金，这不是真的吗？我说他坐下就不动了，你看他坐在那里动不动？”
孔秀一连串的反问，问得马蜂窝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这时看热闹的老百姓越围越多，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冷嘲热讽声。孔秀当众又亮出了那张字据，要马蜂窝按约办事儿，立即把欠孔生的100两修金付出来，不然就去找州官评理。要马蜂窝拿出100两纹银，真像割他的肉一样痛。他正在想赖账的主意，忽见孔生风尘仆仆地跑来了。孔生拨开人群，对孔秀说：“妹妹，咱走吧。董老官大人近日要来洛阳巡视，咱到董大人那里去告他。走。”这马蜂窝一听吓懵了，原来啊，这个小村姑是孔生的妹妹，那个13省督察院董老官是个不好对付的老头，官司要真打到他那里，还会有我的好果子吃呀。想着想着不由害怕起来。这时孔秀已经看透了马蜂窝的心思，便给了他一个台阶，说：“
哥哥，你别着急，马老爷不会亏欠你修金的，他是和你开玩笑的，他让我叫你来就是要还你那100两银子呢。”
说着扭过脸来对马蜂窝说：“
是吗，老爷？”
马蜂窝一听好像大河中摸到了一条小船，忙陪着笑脸说：“
是呀是呀，这不是你那100两银子吗？”
说着连忙让家人拿出100两银子交给孔生。看热闹的老百姓一见都轰的一声笑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